大家好，我是蔡瑞山，
我是张铁志，
欢迎收听青鸟 Search。 未来我们每隔两周在青鸟的脸书专业直播，每周三会更新 Podcast 提供大家线上收听。在每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作家来谈谈自己的作品，也会针对不同主题推荐大家书单，欢迎大家订阅，让我们一起享受阅读的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瑞山，
我是张铁志，
欢迎收听青鸟 Search。 我们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最近出版新书《余地》的作者顾玉林来跟我们聊聊，欢迎顾老师。
Hello 大家好。
这本书它光第一篇就很美，老师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谈谈为什么会出这本书，然后尤其你那个序曲，就我觉得光那一章就已经迷死人了。
从小鹿开始，是不是？
对，因为珊珊是那个感性派的，看到那个梦境就会觉得被召唤进去。
嗯，哎，但我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啊。
那跟大家讲一下故事，因为很多读者们可能还没看过，对。
对对对，
没有啊。当然是要讲说，这确实我一开始放了一个像梦一样的，但是我的下笔就说这是千真万确，
对对对，
因为在他的记忆里头，这就是他确实目睹了一个像神兽一样的小鹿。嗯嗯，那这里当然暗藏了作者的私心，就我非常喜欢鹿，然后特别在接触布农族的时候，鹿又是他们一个神圣的象征。嗯，那所以就一直安插，我们会隐隐隐隐现现的在这个书里头贯穿了这只小鹿。
而且写这一篇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你前前后后有修改，或者是说你是几乎是一气呵成，因为它读起来是非常的流畅，而且它是用很优美的文字，就直接带领读者进到那个梦境里面。
我承认一件事，我最近也在想这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写作的人大体上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在整个重新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经常像剪接师一样，你有时候会大块的移动啊，做不同的调度，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情节放到后面或放到中间，它其实产生的效果都不太一样。那特别是我之前在做非虚构写作的时候，由于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其实都是真实的，但是你放置的位置不一样，它带来的效果不同。其实那都是不断的在跟读者对话。但是这一次写《余地》，这是我的第一部的虚构的长篇小说。那我后来发现，我花了很多的力气在做修改，但几乎都是细节。嗯，对于整个结构，它几乎本来就是长这个样子。我是有一点任性的跟着人物走。所以有时候每天早上都好期待，好期待要学到哪里会长成什么样子，有一点自己无法预期。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即便做了很多个回合的修改，累死我的编辑哦，我这一定要跟印科的宋敏金道歉。然后但是我后来发现，几乎像水流一样的段落，这种结构我几乎没有怎么改。
所以你是交稿之后才不断修改，所以对不起编辑。那我也是一样，所以我感同身受。我介绍一下那个玉林，顾玉林在台湾就长期，我想从学生时代关注参与很多的社会运动，那尤其对移工的议题。那他后来写作第一本是第一本嘛，我们就是一本非虚构的写作，我们移动与劳工的生命，其实一出手就惊艳，我想是华语的创作世界了。那也立下了一个非虚构写作的一个，我觉得几乎是一个范本，一个典范。那现在就是正职是任职于北艺大，所以这本书后来当然玉林不断透过这个非虚构写作，其实记录很多故事。那这本书出来是一个虚构写作，其实大家都很在文坛啊，在喜欢文学的朋友们其实都觉得蛮惊讶的。所以这边还是有一些基本的问题，你可能会被问几百次，但是可能还是要让不了解的听众来讲，所以为什么这个写这个虚构这个故事，譬如说你这个念头是在你心中很久了，很想用虚构的方式来表现你想要表现的题材吗？还是说因为我的开车，因为你里面处理的其实相当大，它的那个历史的范围，那从历史的跨度，或者说想要表现你的文学的技巧，是不是虚构是比较有这样的空间？
我觉得先说，就是铁志也知道，我其实从学生运动后来直接参与，而且是全职的，成为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工作者。 那过去这30年来的经验其实我觉得很丰富，
嗯，
而那个丰富会让我觉得它不应该停留在我身上，它应该成为公共财。
对，
那采用非虚构写作我觉得是让它再现的一个方式。那但是总有一些除了但非虚构你经常会碰触到伦理的界限，那有的东西你知道但不能写，那或者有一些其实也就是后来不了了之，你因为不在场，你就是不在场，所以你没有办法继续掌握。
对对，
那他当然在书写上头你得谨守很多的框架，那当然还是有一些说故事的展现，就是说你如何去驱动读者跟你看到仿佛你所看见，那这一直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想法。但是这当然还有另一个部分，就是说即便是非虚构你也知道中间怎么样运镜，怎么样取材，怎么样剪接，其实这中间都是有虚构的成分。我说虚构的成分是说、嗯、是说你是真实是无以完全再现、
嗯、
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你只能穷尽一切的办法逼近它，然后就你所掌握的材料说一个到目前为止你能够述说的最好的故事。但是它不能垄断真相，真相总有不同的视角再来补充。那我觉得这个写一个虚构的小说去呈现真实的人生这件事情大概是我一直都有的欲望、
哦、
大概我从很小
文艺青年的时候
是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那所以它中断了非常久，但是有几个人物一直在我脑袋里、
okay.
所以也可以说是我到北艺大之后转换了一个角色、
嗯、
工作角色，我觉得好像才开始有一点点余裕可以来写小说了、
嗯、
所以有一天起来就跟自己说好吧，什么时候开始呢？什么时候准备好呢？从来没有，那就今天开始吧，我就开始写了。
而且这本书其实它是用好像一则一则短篇、
嗯、
但它其实是在说一个非常大的故事，它横跨了三代、
嗯嗯嗯、
那中间当中是从书信开始，就是一个儿子，就是里面的主角之一、嗯、然后他一直都不知道他真实的父亲是谁，然后他从小就翻到了就是在妈�妈的衣物底下有五封书信，他从这一封一封书信当中，然后在他成年之后瞒着他妈妈跨海回到台湾、嗯、然后从这个书信去解他的身世之谜。那你乍看之下你以为可能只是他一个寻谜的过程，但是却从这个谜带出台湾三代的历史。那他里面当然有很多当时像真实是可能是顾老师在发生台湾很多学运的现场，所以他在文字里的撰写上面非常的历历在目，觉得好像人就是深入其境。对，那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会从这地方开始，以及这个是真的有这个故事吗？还是这的确是虚构？
OK， 就是说这种寻父之旅啊，这听起来就是很老套嘛、哦、那就是说张玉轩也有提到，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完全不避讳使用一个老梗、来说一个新的故事。那确确实实我一开始想象的是那个航空信件这件事、令我非常的着迷。也就是说你想想看一个航空信件这件事，它非常有时间感，时间跟空间的维度立刻拉开。现在还有谁要写航空信？
是，
对，这个航空信你得花好几天、然后坐船才能抵达另外一端。那所以那个速度感是完全是你一看到航空信就知道，哇，这起码20-30年前的老事了。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确实是用这个东西，用航空信来带一个跨越30年的额度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我觉得如果说要说什么样的故事，当然后来我们也知道说这个谢真这个儿子可能也都不是重点，他只是一个掀开这件事情开始，那么人们彼此去看见，我后来就比较觉得说这恐怕是一个发现之旅。那个发现之旅没有要解谜，因为谜底在那里都很清楚，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了。所以你不必带着太大的困惑。我觉得那个困惑不是要知道谜底是什么， 而是说人们是如何走到这里来。所以我在后记的时候就说我关注的其实从来是此时此刻，
对，
只是我为了看清楚当下我必须探向来路，
来时，
那所以这些来路就会不断的衍生到之前的历史。但是我得一再的声明啊，这不是历史小说，这是一个针对当下的我们的故事。
但历史是必须的，不只是必须，我感觉应该也是你的企图嘛，去回望很多历史，就是它不是因为要写当下必须，而是 你自己也有很强烈的历史关怀嘛。
或者是说这些历史从来没过去。
对对对。
对，它其实即便是二战或者白色恐怖这些余震，其实我们都活在、
没有错，没有错，
这个余震当中，那它翻搅着我们身边的人，翻搅着这个社会的气氛，翻搅着我们如何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不回头去看的话，看不清楚现在。
对对对。好，就是说，因为这故事刚刚提到，其实蛮庞杂的，历史的、性别的、跨国的，那个好奇问，最后的成品这个结果，跟你最初的故事的原型有很大的改变吗？就是三十年前 你心里面想的那个原型，他所表现，还是真的故事把你带到一个自己没有想到的地方。
对耶，我同意你刚刚说，就是我书写的过程，我们就 经常知道，就说对创作者来说，我们经常不是写自己已经知道的，我们经常是在书写中，他会跟着我们更深的思索，把我们带到我们本来所没有想到的地方去。那我一开始其实就是跟着几个人物走，那所以我确实也没有特别设想一个结尾。
Okay.
你也可以看到，其实书的即便它跨越了三代啊，但是它真实在现实人生里头走，也只不过从秋天走到夏天，这些人在家里吃饭，去坐火车到花东，然后在海边散散步，到山里走走，其实就是做着日常的生活，
也可以用着比较表面日常的东西。
对，这也是事实，我们继续过着寻常的生活。那这里头并没有一个 dramatic turning point 之类的东西啊。那我也不这样子安排它，所以基本上写到最后，几乎就是我写到最后那一幕，就说台湾在疫情的封城之下的，然后暴雨即将来临，
那真的是，
那确实就是我停笔的那个时候。
OK。那后来这样以后修改只是细节，就是一些场景啊、对话
以及人物的性格，
人物的性格。OK。
那这本书我想谈谈那个时间轴，因为它是横跨三代的故事，那里面也包含像日治时期结束之后这一代人的失语，然后因着白色恐怖蒙受的身心的伤害，你可以从这个角色，从后代里面去追寻的过程里面去发现那一段我们可以说是还在进行但是好像被遗忘的历史，你是如何去想要去设定这些时间点，同时有没有希望可以带给读者什么？
对，我同意一件事，就是说我对于我的父执辈就是说我这一代的父执辈，尤其是这里头张敬善的那一辈其实他们不好亲近，不管是本省外省客家人各式各样，就那一代失语的失智的男人，他们的失智志气的志啊，我觉得跟他们的失语是很有关联的。这个东西因为紧接着白色恐怖戒严又来了，变成不能说，所以他们不只是语言转化上的挫败，我觉得还有一个无法说清楚，包括他在日治时期他也曾经一心想成为皇民，这样的一个青春年少的当然是被架构出来的认同，但是那就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这个也不能说，一些成为污名的然后被快速的抹除的记忆，我觉得使人的飘荡，然后使人的知如何是好，那这些所以我觉得会转化成为我们所看到经常打小孩的那一代，然后暴力的然后那个暴力是自己承受，其实也会震及其他周边的人，那经常是女性的角色在承担着整个破损。那我觉得我对这个东西似懂非懂，然后但是非常特别有感觉，所以我觉得等到解严，那解严这件事情其实就差不多是在我二十岁的时候， 那我才开始看到了一些以前看不到的史料。那这些史料在当时还不多，可是对于我来讲已经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新发现。那个发现是我好像找到一条脉络，比较能够去理解那一代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我觉得当然这个，如果我后来都常常想，就说张敬善或者纯子这些角色，其实在我20岁的时候就浮现，那时候还是文艺少女。那后来没写的原因是因为我跑去搞运动了，就没空写。可是后来回头想，还幸好没写，因为当时能够掌握的档案跟资料其实太少。如果写了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是这30年来越来越多的史料出土，越来越多的口述历史，然后提供了这些先行者提供了非常多的材料，让我可以去建构那个场景，建构那个我不在场的场景，我才觉得我的人物有办法走进去。
那关于这些场景，我们发现在每一篇文章当中，你的那个就是对每一个短篇的标题写的感觉好像也藏了很多谜语，比方说文字真的很危险，现在全是歪掉的，虚构的谜面。
对，这是蛮特别的，那个以张明来说的下的标题的方法。
真的吗？
对，就对历史可以温柔一点。就你初步在看这个目录，你从那个张明就会去想，哎，他这个也是有另外一个铺排吗？
不过刚刚你念的那几个张明，我就在想，哎，对耶，他确实就反映了我想说的事。
对，
包括现在都是歪掉的，这个歪斜不正的状态其实一直存在。对过去的不清楚，对未来的不可知，各式各样的歪斜。那然后刚刚提到的这些文字真的很危险，这也是事实。对一个经历白色恐怖的人是，但是对我们又何尝不是？就是语言会伤人，那语言会让我们信以为真，然后语言的暴力，这件事情其实你几乎不可回避。那包括因为不了解、不明白。然后我们直接下了断语，或者我们太急着要和解，然后为了要和解，我们赶快就责吧。就责其实是为了和解，可是对我来说，这记忆到底长什么样子？当时的人在经历着什么？不还原，不回到那个他所处的处境，去看他有多少选择，或者没得选。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事，所以我可能从记忆里头，记忆的不平整，记忆的缺漏，记忆的破损去取材，那记忆也不可靠。但是我觉得得回到这个东西，就是说要谈和解恐怕都太快了吧。
想要请教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很多的创作，特别是有社会意识的创作者，不管是对小说或电影甚至音乐，就是很有可能意识形态先行，或者为了表达一个，像比如我们刚聊到钟永峰声响乐队就是非常厉害的，在表达他的意识形态跟美学的一个平衡。那偶尔我会看到一些朋友，比如拍的电影，就觉得好像硬要放出那个社会关怀，那就会好像会觉得硬，有点硬上的感觉。那对你来说，当然那个是很核心的事情。所以怎么样保持一个平衡，在文学的这个美学跟创作，跟你自己想要表达那样的议题，这会是一个问题吗？对你来说，
我想一想，觉得很难。避免这个诱惑，就是说创作人当然是有话要说，
一定的。
但是而且我认为好的作品对我来讲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有没有说服力。
是，
但是说服力从来不是来自雄辩滔滔的要扳倒对方，而是让读者其实进入你的世界，或者愿意跟你从某个视角一起看到如你所看，这就够，
太重要了。
对，那所以你刚刚在讲，就说我当然有我自己的意识形态，好比说你当然可以，这很容易看得出来，好比说我对于于其正的特别不忍心，那或者是我对于新妈这个边缘的角色到第二部才会出现啊，那就是他本来也就很边缘的一个角色，可是我忍不住在结尾的时候把他请出场。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当然对你底下的角色会有一些投射，那这些投射跟你对他的情感 其实终究这个读者是看得出来的，但是绝对要避免你要对读者说教。
对，
我但愿我没有犯这个错。那个，
但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对创作者的一个警醒哈。
不过其实哦，我们会从文字是危险的，但是文学却可以帮我们找到解答跟力量。这是不是想要传达给读者的？就或许有很多人在过程当中经历伤痛，但他们也许可以从这本书里面获得一种安慰。
我先分开说，一个是能不能获得安慰。例如我今天早上才看到一个朋友连友啊在上面写，他说我爷爷也曾经当过日本少年宫，他在哪里哪里工作，然后干嘛干嘛。所以你写张建善在当这个日本少年宫的那一段经验，那种禁令感哦，就是那个场景的浸润感，他特别有感，我看了就会很感动。我感动的是说，我觉得对一个创作者来说，再没有比读者在阅读你所写的这个故事里头召唤了他的生命记忆，所以你说会不会有读者因此得到一点安慰？我认为那个安慰在于我们经常在创作里头，即便是虚构的创作，看见我自己，看见我的生命历练。那这个再回到你前面说，那文学是不是一种解答？对我来讲，文学恐怕不是解答，而是一个提问。
对，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文学的书写，然后在里头无非关注的是人的处境，那各种不同的存在的处境，那我们能不能够借由深刻的凝视跟思索，然后提出比较切题，或者比较对位，或者比较及时的提问，而这个提问绝对是流动的。那至于答案，那就是另一件事了。
好，那今天就是非常感谢顾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那现在也希望老师帮我们推荐给读者一本书。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啊，最近在读什么书呀？啊，
应该很多本。
对，刚才我们之前还在谈到
桑塔格，
跟桑塔格，对，跟班雅明，因为我自己就是教文化研究的嘛。那我觉得之前我们阅读班雅明啊，更早之前几乎都是香港的翻译本，其实台湾的译本非常少。那我觉得到这几年慢慢有越来越多的有关于班雅明的文本的翻译，新的翻译，全新的翻译啊，在台湾面世。那我自己一直觉得啊，其实阅读班雅明还真的快不得，他必须
细读。
那我介绍班雅明的话，我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因为那天我上完班雅明的作者作为生产者，那对于很多的台湾人来讲，要阅读这样的一个翻篇，那太难以理解了。他把一个创作者当作生产者，而且一直着重在生产工具的改变。那所以你必须让文学创作是民主化的，这恐怕更吓坏了很多人。在文学的国度里头，怎么会是民主化呢？但是其实他所谓的民主化，无非是说文学创作这件事不是掌握在少数的知识分子的手里，你应该是让每一个阶层，工人也好，农人也好，其实他们都可以享有就是这些文学创作的可能性。所以那个生产工具的普及，包括我们常常听到什么机械复制时代，其实他对这个有一些期待，正是因为可以让阅读者多了，然后让创作者也多了。在民主化这上面，是每一个人保持他的独特性。但是在文学的国度里头，在艺术的国度里头，这些各式各样都是被允许的，都可以各安其所。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头，那些格格不入的、不符合标准化的规章的，然后那些我们经常不知道如何怎么样跟现实的那种主流的观点打交道的，那我们这些东西其实经常是受伤 伤痕累累，但是在艺术再现的国度里头，它都可以各安其所。这些爆裂的、不整齐的、扭曲的，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甚至于被当作特色。那我的想象是，为什么只有艺术的创作者享有这样的特权？为什么不是让所有的人，这个社会上何以别的部门没有这样的特权？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创作者，恐怕最大的责任就是持续的使用你的作品去敲打这个统一标准的主流社会，然后让你的特权成为所有的人的日常。
哇，太好了！
哇，这句话很棒。
听
完我就想去读这本书，认真阅读。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老师今天的分享。透过余地，我们可以看见日治结束后一代人的失语因白色恐怖蒙受的身心伤害，也从文学当中获得自己的答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青鸟 Search， 本集也感谢正成集团赞助器材。如果大家喜欢节目的话，可以在 SoundOn、 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上面订阅节目，留言回馈给我们五颗星。
谢谢。
各位青鸟 Search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顾玉玲，这是青鸟为你朗读，我将朗读余地。气候转凉了，提案的路灯感应到天色微阴，一盏盏同步点燃，细小的飞蚊成群扑面，绕着光柱上下旋转。等一下，新妈说手指像一只被湿气召唤出来的蜗牛，张着灵敏的触角，正奋力蠕动全身的重量，横越提到。慢一点，没关系，廖西说，这是日夜交替的魔幻时刻，在天色即将闭合之前，他们停下脚步，挡在河堤口，不进也不退。他们安静地注视着蜗牛爬行，以及蜗牛身后一串湿漉的粘液，每一个印子都是过往的瞬间，那些歪斜迟缓的瞬间留下不连贯的残痕，直刃来路。远方机影笼罩，新妈撑起红色的伞，廖喜也跟着打开蓝伞，河堤上像开出两朵花，随风摇曳。一只白鹭丝展翅，其他白鹭丝也跟着起飞，成群白鸟像云絮一般转眼已掠过沙洲。我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可以做事赚钱了，新妈说。他们都知道这不是真的。路灯下的河堤像过度曝光的镜头，光线隐去背景的细节，收容一切杂质，只聚焦在他们的伞面，璀璨夺目。廖西用伞缘碰了一下新妈的伞，转头看着她，等疫情过去，外面安全了，再出去工作。新妈点点头，也用红伞碰了蓝伞一下。她扬起下巴，指向前方：“太阳下山了。”“就是啊，我那里只有海，很久没看到太阳下山，再看一下子。”“好。”厚云带镶嵌在半空中，像泥质的水纹，一波一波卷曲聚拢，又被风慢慢吹散。他们撑着伞，遥望远方，阳光穿透积云的缝隙，镶出美丽的金边。在暮色将至的河堤上，蜗牛背负全身家当，蠕动爬行到草丛边。天空飘落一点一点雨丝，很快被风吹斜，也许暴雨就要来了。Thank you. 拜。